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们在最近的饭桌上的热点派里面，我们一直在分享关于查理科克的遇害事件，不仅是他的遇害的事件本身，我们有一些分享，我们也分享查理科克这个人，我们还更分享了一些关于他的追思礼拜呀。我们已经做了三期了啊，跟踪报道。今天是我们第四期，我们仍然还是要在这里面，因为我觉得说不定有朝一日啊，多年之后我们回溯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非常的这个感慨，就是我们踩在了一个时代的脉搏之上，我们走在了一个特定的一个节点之中。这是什么呢？当然这全是我自己的这个揣测啊，我仍然认为上帝借着查理科克在今天，甚至是为十几年几十年之后的北美的基督教回归的这样的一个复兴运动，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在过程里面，就是基督教的复兴运动。
简单梳理一下查理科克这个事件啊，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就像在心里头投下了一块石头，然后这个涟漪就一波一波的就散开了。最开始是震惊，
对，
然后悲伤。这个悲伤和震惊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在节目里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愿意去碰触，要打开，要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有点抵触哈。当时就想做的就是悼念他，然后经历了他的追思会，对吧？几个小时的追思会，然后我们决定回到麦克风，这个是一定是我们的使命来的，对吧？
是
这个，我们不说这个，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开始呢，计划就是说做一到两期，就是两到四集的节目，我们看能不能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那我们第一期呢，我们就是整个回顾了他的追思礼拜，然后第二期、第三期，也就是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我们是和五月一起把一些我们觉得跟他的思想、跟他的这个行为以及他这个事件带来的影响，梳理了一下，我和 Helen 就觉得还没说完啊，就是而且这个事情持续的在发酵，这个事情在持续的影响世界，影响我们主内的，也影响着那些慕道友，所以说我们也忍不住就老去翻看跟他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们俩觉得意犹未尽，那我们就再一次坐到麦克风前面，我们再做一期跟查理科克有关的节目，我自己觉得这是对他的致敬。
是，阳光是回顾型的哈，一听就比较理性，但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回顾。那一听我就是一个发散型的，我是站在这个未来回顾，我有点远哈。我回顾的重点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幸咱走着瞧，就这意思。
你是预言性的。
对，我想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前两天，也就是10月14号是查理科克32岁的生日。对，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的这个玫瑰园草坪上为查理科克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的，也是这件事情的涟漪之一哈，也是比较重大的一件事。那查理科克的遗孀呢，艾瑞卡科克呢，他就代表查理科克领到了这份自由勋章。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事件啊，特别是我看到了艾瑞卡科克接过了总统自由勋章，然后发表了一些演说的时候，他不断的掉眼泪，我也跟着不断的掉眼泪，确实蛮感人的。他再一次的回顾了查理科克关于他的信仰，关于他所追求的和他的事业和他所遗留下来的使命啊，仍然在继续。我相信上帝会使用，也是我们一直秉承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是的。
那在艾瑞卡拿到了总统自由勋章以后，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次川普总统给他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呢，背面有一个十字架，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能我们都觉得这个装饰嘛，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随便画一个十字架就 OK 了。不是，在美国这么长时间的政治生态里面，政治环境里面，在一个奖项的背后你刻一个十字架，这个是代表着你又要搞特殊了，你又要搞特权了啊，你又要显明是不是你又要鄙视别的什么种族了。在这种政治环境里面，今天镜头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刻上了自由勋章的背面，它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我们说的一个装饰了。
我们说查理是一个勇敢的人，
川
普总统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勇敢的人。
是的，
我相信啊，这个勋章后面的这个十字架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主意，但他一定是赞成的。这个 Hele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其实觉得挺悲凉的，就是在一个基督教信仰作为主要文明底色的国家，在一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在一个总统手按着圣经宣誓的国家，敢宣扬十字架竟然成了一种勇敢的行为。你说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学校里头不让祷告；你说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不让在教会里头讲跟社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们该勇敢的发声。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把我们认为正确的，把神透过信仰让我们宣扬的道大大胆胆的宣扬出去。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好，福音机构也好，包括咱们所服侍的机构也好，好像这个福音的喇叭呀一直是对着哪里啊，对着这个未得之民，就是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那些非洲的一些国家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呀，甚至是一些有其他宗教大一统的这些国家呀，在那个未得之民中间宣讲福音。我现在就觉得呀，我们的大后方啊，未得之民越来越多啊。真的，这个大声的宣讲主的道，大力的宣扬耶稣基督，在美国都成为一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错误。
对，所以逼迫这个词哈，我们要另外来理解。就逼迫并不是说好像是只有这种强权在逼迫教会，其实某种角度下，就是哪怕是在自由的国度下仍然是有逼迫的。这种逼迫显明的形态不一样，但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让福音没有办法说出来，
是
让上帝得救的信息没有办法传出去，这就是本质嘛。
对，
就是压制福音，压制教会。
我记得以前咱们都反思过，咱们和五月一起做节目都反思过，说我们身上有没有以福音为耻的这样的潜意识，或者说这样的小信在里面呢？其实都是有的，我们是受周边的环境的影响的。我们在这里被教育在职场不可以谈信仰，在学校不可以谈信仰，在这个邻里之间大家最安全的话题是什么？是天气。所以你经常看见莫名其妙的两个人站在门口和邻居在讨论天气，这天气有什么可讨论？现在天气预报可以精确到小时了，但他们还在讨论天气。就是人和人之间没有了那种对真道的这种渴慕，人都变得把自己封闭起来，认为自己可以，我可以有权利让你不对我讲话，我有权利让你不打扰我。实际上我们就忽视了真正的道是在这个世界应该被大声宣扬的。
好，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查理·柯克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影响。那据最新的福克斯电台有一个新闻报道啊，是说美国各地正出现一场基督教复兴的运动。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数字的，我觉得给大家讲出来。他说自从查理·柯克遇刺之后呢，哈，这有一个多月了啊。那最新的一个数据表明，在美国圣经的销量增长了41.6%，灵性应用程序下载量，就是那 APP 哈，增长了79.5%。基督教音乐的播放量增长了50%。这是福克斯报道的一个数据。还有一个，那在基督日报这两天也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引用了一个天主教的校园事工，叫纽曼事工。我们知道查理·柯克的他的那个 TPUSA 也是一个校园事工哈，是在校园做的。其实天主教也有天主教校园事工，纽曼事工他们的一个数据统计，就是自 查理·克克遇害以来，发现几乎所有地方的聚会人数都有所增长，一些校园的聚会出席率甚至上升了15%。
纽曼事工是个挺大的一个事工，它在美国呢，在250个校园里头都有他们的机构，所以说它的这个数字呢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对，
但是我自己还是这么觉得 Helen， 就是我不愿意从这些数据上，好像我们做一个 KPI 的考核一样，说这些数据上涨了多少。我相信上帝在人心里做的工作是伴随人一生之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借着查理·克克这件事，可能就把你带到主的脚前来，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产生的影响绝对不只是说有多少人去买圣经啊，有多少人去下载那个 APP， 或者是多少人参加了聚会。我就只说在多少基督徒的心里头又重新燃起了这种追求真理、宣扬真理的这样的一些激情，给了多少基督徒信心，让多少基督徒在这件事上啊来回看自己，
对，
来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啊，反省自己在信仰上的不足的部分呢，甚至就是说我们有认罪悔罪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呢，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上帝借着查理这件事情在他的子民中间所做的功。
那美国基督教媒体 CBN 他也报道了这样的一种查理效应哈，他说在年轻人聚集的 TikTok 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用户分享自己第一次去教会的经历，比如有一个养育了三个男孩的妈妈写道说，我们今天去教会了，这是我和家人20年来第一次去教会，上周发生的事之后我和丈夫聊了很多，聊的是我们想要怎样的生活，以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位妈妈还说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像查理·科克一样坚定自己的信仰。那在分享当中呢，这位妈妈也鼓励那些与她一样第一次去教会、第一次购买圣经的人不要停止，要继续过配得上查理·科克存在的生活，并且呢她也把这个当成自己和家庭的使命。这个时候我就想起 Erica 在这个查理·科克的追思会上说的，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教会，一定有更多的人拿起圣经读。他也说到，他说你们不要停止，而在教会的人你们要帮助这些新来的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也挺有意思哈，另一个 TikTok 的用户分享，他说由于周日参加聚会的人太多，他不得不把车停在距离教会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那在帖子里面呢，他还说查理，看你干的好事，根本都停不了车，你得把车停在距离教会5个街区远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想来。另外呢，一个男子他说我不认识查理·科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他，但是有一件事我这辈子都没做过，那就是相信上帝。我要穿着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去教堂，我要去教堂，我要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领袖，他们值得拥有这一切。
所以 Helen 你刚才念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它背后都有一句话，就是神用查理的这次牺牲呢，在人的心里头做工，
是
吧？这比倡导某个潮流要有意义的多。它是在你的心里头从内心生发出这样一个让你想做一个好人的愿望。
对，
这是多么久违的一个愿望。
对，特别在
人们对好人都
在北美这种环境下，
对人们对做一个好人早就失去了兴趣，认为落得俗套
了，
对吧？
对对，
人们认为的好必须要表现得很极端，极端的环保，极端的平权，极端的爱心，到底什么是好？有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家庭？有没有顾及到自己周围的弟兄？我觉得在圣经中，他这个递进关系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圣经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我们的弟兄，
对，
其次是我们的邻舍，
啊，
这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人，对吧？爱人如己，也是说你要爱邻舍嘛，对。所以说，我们与其到大洋的那边去做一个环保的宣讲呢，还是应该关心我们周边的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是非观，他们的世界观呢？
就是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被宏大叙事启发的 只想爱远方的人，只爱远方的灵魂。
你操心的都是北极的候鸟，操心的是南极的企鹅，这些东西没有错。但是就是你周边的这些东西你都忽视了。
嗯，是的。那感谢神哈，我们也为此感恩。我们仍然强调，就是说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的怜悯，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教会，他也仍然没有忘记这片自由的土地。好，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新兴人类，刚才你说到了 TikTok、就是我们说抖音了。
对、
这是一个
抖音海外版，
年轻人感兴趣的。
嗯，
还有一个人物，
嗯，
就是可能比查理·克克更多的为人知道，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向往之人吧。这个人就是马斯克，
嗯，
马斯克就是特斯拉的老板，也是 SpaceX 的老板，他是现在年轻人特别看重的一个人。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一说起来特别崇拜的人都是什么比尔·
盖
茨啊，什么乔布斯啊。现在的年轻人是看马斯克的啊。那马斯克他自己其实是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这种态度的。
嗯，
他自己曾经说地狱没关系
啊，
那是一个对自己完全的自信呢。
嗯，
但是呢他最近呢因为转发这个艾瑞卡·克克去教会的呼吁呢也成为一个焦点。他转发了艾瑞卡的这条消息。
嗯，
转发我们都知道就意味着我认可。
认可，对。
而且我也希望为这件事表态，这也是我的态度。转发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所以马斯克的这个转发，仅仅是这个转发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轰动。
那当然，
如果你也觉得你自己很自信，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站在世界的最潮头，你不屑于那些古板的保守派的话，你觉得你比起马斯克怎样呢？
嗯，其实很简单，其实这就是影响。我们说查理·克克是有影响力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把他当成偶像，而是说影响力本来就是福音传播的一个方式之一。
嗯，
用影响力，生命影响生命，
嗯，
活出见证来，这些都叫做传福音。
是的，
对吧？好，那个我们如果再念下去，就又搞成我们的饭桌文摘了，好像我们在跟踪报道。我们把话题暂停一下哈，就是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后续的一些跟进呢，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真的不简单。
余波未了
啊，余波未了。那现在我们还是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关于查理·克克的这个热点跟踪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想从查理·克克这件事当中，我们提取一些观点或者提取一些要点，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看的。比如说刚才一直在讲的是艾瑞卡·克克，比如说艾瑞卡·克克在查理·克克的追思礼拜上，他提到他饶恕那位杀了他丈夫查理·克克的那个枪手，那个年轻人。那这一件事情呢，关于饶恕，关于什么是饶恕，关于艾瑞卡为什么要饶恕他，他有没有资格饶恕他，这个不仅仅是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个讨论，这个非信主的我就听到有很多人不理解的，就非常的不理解啊，就说怎么他饶恕，他怎么能饶恕一个杀人犯呢哈、我想这可能特别是一些福音朋友，他可能没有从基督视角或者是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有时候我们把很多很多关于饶恕的那些点混在一起，我们以为饶恕就是不追究责任呐、饶恕就是和好啦，饶恕就是我跟你两清啦什么的啊，他可能有一些混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讨论一下？
对对对，很多人会把饶恕当成一种道德上的高尚，
嗯
啊，觉得宽宏大量。大慈大悲，不计较，心胸开阔，是这样的。其实这都是轻看了饶恕本身的力量。
对对，
就饶恕这件事，因为我们知道，艾瑞克·克克饶恕那位杀害他丈夫的枪手的这件事情，不是查理·克克自身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不是查理·克克活的时候发生的事啊，是查理·克克被枪杀之后发生的事，对的。但是饶恕的观点一直是查理·克克高举的一个观点。我们当时准备了很多内容啊。为什么这次说一定要再做一期呢？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做完以后一拍大腿，哎呀，饶恕还没有谈，还没有时间去谈。那这个是必须要谈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被艾瑞卡在演讲中说的那句"我饶恕他"震撼。 这种震撼有各个方面的，比如说我在上次节目里我记得海伦就曾经说过一位穆斯林的女性、
啊、
她在推特上写了很长的一个推文、
嗯嗯、
她其实被击中的很大一个程度上是被艾瑞克克克这个关于饶恕的这话
是
给击中 的,
是的，
因为他们的信仰中他们更多的是从旧约中得到的这种、
嗯
以眼还眼的这种、
嗯
这种律法教育、
嗯、
他对这种爱的东西他是很难理解的，而且如果这个出自一个刚刚受过巨大伤害的女性的口、
嗯、
他就觉得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 我就觉得也突破了很多人的正常的逻辑思维、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他为啥 要饶恕他，难道他不爱克克吗、
嗯、
或者说这不是这个故作姿态会不会是、
嗯嗯、
首先我觉得我们回到那个场景中去，我自己非常仔细的观察了他说那个话，他是很痛苦的、
嗯、是
按照人是说不出来那个话的、
嗯嗯、
怎么能不恨那个夺走他丈夫的人、
嗯、
怎么能不恨那个让他的孩子失去父亲的那个人呢、
嗯、
对吧，就是他完全这个人是主动的有预谋的，远远的一枪就结束了一切、
嗯、
那如果他是个人他就不可能从内心里头不恨这个人、
嗯、
对吧，但是 Eric 最终我们觉得他是决定了要饶恕他、
嗯、
他决定要饶恕他就是有一个思想的过程，他当时说的也非常清楚，他说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那句话，他说父啊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嗯、
或者有的地方翻译成他们不晓得、
嗯、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那么艾瑞卡引用这句话我也非常理解，我还是那个意思，就是凭她一个小女子在那样的巨大悲痛之中，如果没有圣经作为一个支撑的话，她怎么可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呢？
对，
所以说一定是圣灵在引导她，一定是有力量的神的话语在支撑她，她才说出了那句我饶恕她的话，这是一个依她的信仰依她真正相信的神要让她说的，她一定会说出口，凭一个人确实是很难说出口的。
对，我大概总结一下你的意思，也是我比较认可的，也就是说饶恕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和与生俱来能做到
的、嗯、
是必须借助上帝的力量、
嗯、
圣灵的能力、
嗯、
还有圣灵在他心里做的功、
嗯、
这个真的不是人能做的、
嗯、
这是我们理解的第一个，你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蛮好，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一下哈、
嗯、
就是关于饶恕，我觉得饶恕我们对他有个误解，就是我们以为饶恕就是和解了，和那个人双方和解了。不不不，饶恕当然可以促成和解，但是呢，饶恕是单向的。
对，
饶恕是指受害者我单方面的，我不愿意再记恨，或者我这个拿起的石头，我不再去砸向，就还手，就是叫什么报复啊，我不再报复，不再心里充满了仇恨，啊，去再把所有的怒火发向他，是我单方面的放下我仇恨的想法，
是这样
的，嗯，所以这个是单向的，
嗯，
同时呢，他也不是说这个不需要接受法律，就是对方
啊
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了，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了，只是说我单方面的愿意放下我的仇恨，
嗯，
那这个呢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呢，是圣经当中非常美好的一句话，上帝自己说过，说深渊在我必报应，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甚至并不指望法律有非常公正的裁决对待那个伤害了我的人，当然好的法律的执行力一定会在人的角度上是公义的，但是呢我想说饶恕的最前面的前提不是我好像把它交给法律了，把它交给公正的法庭哦，所以我能够放下，不是我把它交给公义的上帝，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分层去理解的，我很赞成你说的饶恕是单方面心态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凶手是否已经认罪，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凶手是否已经忏悔，但是 Eric 不是因为
他
认罪他才
对的，
他才饶恕他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是 Eric 单方面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我不是为了和你和好，只是我决定不再让仇恨决定我，
对，
就是我不再恨你了，仅仅如此而已，刚才你说到了就说哎，因为 Eric 的饶恕不代表法律的饶恕，就我们知道像这样的案子都是公诉案，也就是说不是 Erica 告这个 杀害她丈夫的这个人， 对吧？
嗯，
因为公诉案就是你违背了这个世界的法律，
嗯，
已经进入刑事，国家要起诉他，
对，
国家是原告，那个人是被告，
嗯，
所以艾瑞卡在这里头，他没有权利去撤销对那个人的诉讼，
嗯，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苦主在心里原谅了这个人，
嗯，
会在量刑上有很大的作用。举例就是一个故意伤害，比如说有一个人故意伤害了另外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人被抓起来了，按照刑法量刑可能是10年到15年徒刑，
嗯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人的家人，就是这个施害人的家人，去有效的补偿了这个受害人，受害人在心里面也愿意在这个世上去谅解这件事，
嗯，
那么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从轻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为什么呢？他也让这个受害者本身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是我们知道 Eric Kirk 他不是为了这个补偿来的，他是因为他的主要他这么做他才这么做的，
所以有个前提嘛。
是的，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前面我说的那么绕哈，很，可能很多人也没听明白，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说哦，那艾瑞克饶恕，那他肯定就把他交给公义的法官，公义的法庭，但是有时候哈，人间的公义有时候不见得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公义，在某些特定的国家呀或者是体制下面，法庭也不完全主持公义，如果只是想说我饶恕是因为我期待有一个法庭的公义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太浅了，因为这个也可能会失望。
嗯，
我的意思说艾瑞卡之所以能饶恕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前提，因为有一个更公义的主，因为一切最后都会被那位更公义的主来审判。
嗯，
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放下这个，可能是有些真是冤的不行，有些真的伤害到一个地步，就觉得是无法往下走下去活下去，但是基督徒为什么还能放下手上的石头，
嗯，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绝对公义绝对公平的是那位掌管审判的神。
没错，实际上这个在实际的实践中啊，
嗯，
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区分开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想把大家拉回来，就是让大家知道，第一，这个原谅是艾瑞卡他自己从心里不再记恨，
对，
不再让仇恨捆绑自己。
嗯，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第一，凭人做不到，
嗯，
第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原谅别人，
嗯，
去饶恕别人呢？
嗯，
那这可是杀父之仇啊！
对，
不是说
还有杀父之仇，
对，不是说你撞了我一下，我说个没关系，
嗯嗯，
而是说我不再恨你了。
嗯，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可能我们觉得心理上的恨不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一样的。我们等会儿会分析到，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饶恕别人？
嗯，
神让基督徒饶恕别人，
嗯，
就是为了显示我们宽宏大量。还是就让我们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绝不是这样。
嗯，
既是神对我们有益的教义，也是神对我们的最大的保护。
嗯，好，那关于饶恕的话题我们看来上半场讲不完了，
嗯，
我们在下半场继续，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话题我们也可以展开，
对，
展开讲讲。
嗯，
好，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每当我心惧怕时，